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3年10月29日，我们要一起来歌唱赞美，唱三首诗歌之后，由我们的博牧师来给我们大家布道。好，那么先让我们准备好心情，来唱第一首歌曲，超乎一切 Reign Above It All。那么下面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这里我要推荐的是一首新的 诗歌是由生命和灵粮堂刘同牧师带领的，歌曲叫《神羔羊是万王之王》。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第三首敬拜诗歌，我只要你 Nothing Else。
恳求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I'm sorry， 当我只是敷衍了事。I'm sorry， 当我歌唱有空隙，带我回到起初的爱，向你完全敞开我心。I'm sorry。放下自己 I'm sorry， 我忘记有你就足够，带我回到起初的爱，向你完全敞开我心。只想与你同在，只想安静坐在你脚前，你的痛在深处痛我心，我不愿离开。我来不是求祝福，耶稣你给了我一切，不苛求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我只要你，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哦，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来不 祈求祝福，耶稣你给了我一切，不苛求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
感谢赞美主，我们真是有主就足够。那接下来我们的牧师伯牧师他走上台来开始了他的布道，他说，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的这个信息对我个人是很感动的，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它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差点带了一盒面巾纸上来，这也是我提前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个准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诗篇134篇。这首诗真的很美，这是一首上朝时的歌曲，是希伯来人在上山前往耶路撒冷参加祝棚节、逾越节或者是五旬节这三个庆祝日的时候在路上所唱的歌曲。我记得尤金·彼得森说，每个人都很忙碌，那些带领敬拜的人如同理事会访问，在祈祷、讲道和教导的时候总是想寻求捷径，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填写表格，然后可以让他们立即获得永恒的荣誉，他们对结果却不耐烦，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游客的态度，只想要达到各个景观点。但是牧师不是导游，我对讲述杜撰关于圣所的故事没有兴趣。教徒的基督徒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和态度下是无法成熟的。然后他继续引用尼采的话语，他说，真正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唯一方法是长期在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上坚持。我们教会正走在一个方向上，这不是旅游景点，尽管我确实听说我们教会在 Yelps 的网页上是 Beaverton 地区的顶级景点之一，但如果有人来这里参观并等待服务员来领取你的订单，那你就来错地方了。我们在这里是要一起走向神的所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就如同当年朝圣之人的寻求之旅。在整个诗篇中隐藏着一本小歌集，其中有15首诗篇全部排列在一起，这就是诗篇中的第120篇到134篇，它们被称为上行之歌，是希伯来人从各地到耶路撒冷参加节日盛宴时一路所唱的诗歌。所以我们今天要阅读的诗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事情，了解我们如何在主日进入这个会所，进入这个信仰的社区。我只想再次告诉大家，我对我们成为游客是没有兴趣的，我没有兴趣站在这里介绍说这里有个十字架，这里是这个寓意，这是圣经等等等等。而我对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行走的国度和祭司的社区是大大感兴趣的。一起走向神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中是谁的现实，如果我们主日在这里遇见他，那是因为我们会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学习应对现实中的各个事情，如果例如报税，去温口的杂货店，我们将把它带回到政治竞选中，还可以阻止我们家庭内部的争论，应对我们不喜欢的老板等等等等。这就是这首诗歌将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要揭示的内容，如果我们愿意仔细听下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 其实不常这么做，但今天我要做。我知道我刚刚请大家坐下，但现在请你再站起来，和我一起敬虔地阅读这个诗篇。我们也在朝圣。当我们读这首诗歌时，我相信神会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教会是追求属灵的塑造的，但更重要的，我们追求的是灵里的转变，这才是神的工作。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诗篇134篇。来称颂耶和华，夜间侍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这个诗歌一开始说来看的意思，就是看啊，来称颂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们。我喜欢圣经中的这个来这个字，就像是一个霓虹灯的箭头，指向神真正希望我们看到、知道或经历的东西。在这节经文中，来的意思是，请注意这一点。我们被告知要注意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容易被忽略。这为我们指明了一种不同的敬拜方式。在这三大节日犹太人的庆祝活动期间，牧师被任命进行全天候的敬拜。诗篇作者说，看哪，看那些在夜间敬拜的祭司们，看看在深夜值班的人，他们正在全力以赴，他们站在神圣的静默中，举起赞美的双手，为神的国度的到来而做出牺牲。他们在太阳升起之前，在鸟儿醒来之前，在世界变得光明之前，就在进行敬拜。他们是在黑暗中敬拜，你要看看他们。这情景不是很漂亮吗？而我们现在就是那祭司。我有的时候是会在旅行的时候订很早的机票，例如早晨5点钟的飞机。往往在我起个大早的时候，日出还没有出来，就感觉很不真实，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一切都是那么的模糊朦胧，感觉不是实在的。而事实是，在我们走向神圣所的朝圣之旅中，我们也将度过多个黑暗夜晚。当白天变成夜晚时，我们将成为那些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双手决定去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黑暗我们要经历。第一个就是全球性的黑暗，这都是宇宙之战，属于宇宙之战，是整个世界上在两方势力的敌对之下，是一种权力和国度的征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情势上的黑暗，比如说在国家某个领导人的权力之争，或者是有邪恶计划的坏人，或者是流行病、经济危机、政治动乱等等，都是这种征战或者征战传言所处的黑暗之中。那么第三种黑暗就是我们个人生命中的这种黑暗困苦的时光，比如说关系的破裂、情绪的动荡等等，工作的不顺利是。那么有的时候夜晚只是不是白天，是一种自然的节奏所产生出来的，就如白天去了，夜晚来了，这不一定是很糟糕，但也可能是很艰难的。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坚持住，弟兄姊妹们，神是值得敬拜的，即使在凌晨3点 即使你听不到鸟鸣声，即使没有人观看或者加入，即使你听到的只有你的声音，即使你的手臂很累，你的信仰也很暗淡，但是我们要祝福神。尽管如此，当夜幕降临时，我们还是要祝福神。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站立。站立这个词 有站稳立场的意思，有多种解释，而我喜欢这种他说采取站立的一种态度。很难把站立跟态度联系起来，但是它表明了我们一种坚定，不动摇，不移动，或者是静止。我们也表示了一种延迟、拖延，或者是继续忍耐、坚持、坚定的意思。当情形变得黑暗时，实实在在的黑暗的时候，人们不由得试图超越它，或者是错过、略过它。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非黑暗空间呢？安全的地方，远离伤害的地方呢？但诗篇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站立，站在你从那光者得到的光中，站在他的良善、美丽和力量之中，以被他所爱的身份站立，不动摇，不要放弃你的身份，要坚持祈祷，成为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成为人们可以寻求庇护的光明。住在光中，人们就会看到你的光，将你的根深深扎根在神的面前，并祈求他不断地用美好的事物充满你，请求他成为你黑暗世界中的光明，并为你的黑暗世界充满光明。我们是拥有光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没有看到有任何指令要我们向所在的世界投掷火焰，我也没有看到与黑暗要战斗的指令。事实上，光的存在似乎意味着黑暗是不会获胜的。而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的工作就是让他的光充满我的心和家，特别是在黑暗的季节。我的工作不是为光明立法，也不是批评别人不是光明，也不是指责黑暗的房子。我的工作是在黑暗寒冷的世界中成为一盏温暖的光。这就是我怎样管理每个夜晚，借着生活在光中，就是要我们举起双手，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可见，我们第一步，当我们站立在光中的时候，我们要祝福主，这是第一步。当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漆黑的世界时，这是最好的第一步，就是祝福主。希伯来语中的祝福一词充满了谦卑的含义，有跪下的意思或者是鞠躬。这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这是内心的立场。在一切困苦经历中，我们只需要高举双手，提升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让他接受我们，使用他，削弱我们自己，重回到他的绘制板上，回到唯有他的意愿上。这就是我所梦想和盼望的一切，都是神的。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虽然认为他们很棒，但他们是神你的。如果你愿意烧掉，就把它烧掉，在我内心的黑暗中腾出空间，让你的光进来，照亮我怀疑你的爱或者你的计划的地方。当黑暗包围我们时，第一步就是敬拜。敬拜让光进入我们自己的居所，它点燃了一根蜡烛，让我们看见它仍然是神，它仍然是良善的。而这诗篇里，祭司是在为全国人民整夜敬拜的，他们会哭泣、敬拜、悔改，他们替那些不愿或不能的人献上欢呼，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睡觉的。啊，就在两周前，我来到周三晚上的避难所敬拜会， 那是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大约四天。我感觉世界都在屈服。说实话，我虽是一名牧师，但是我不想参加。我只是觉得我不能站在黑暗中还能向神唱快乐的歌，只希望我在结束时心里好受点。那一天我走进教会，感觉我的信心是空的。当时我们都站着，敬拜团队的伊丽莎唱了一首歌，歌词唱道：我寻求主，他听到了，他回答了。我听到这儿，我心里想唱，想带着信仰唱它，至少假意有信心的来唱这首歌。而这时伊丽莎停了下来，她说：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经历过，我看到了主，我寻求主，他听到了，他回答了。也许你今晚没有感觉到，也许你这对你来说很难唱这首歌，那么就让我为你歌唱，我会支持你，我会为你敬拜，我会为你坚定站立。这就是他当时唱歌的样子。而伊丽莎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中东战争的答案，老实说，他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只是举起了双手。那天晚上，他为我站了起来。当我无法站起来时，他站了起来。因为我们要被呼召站起来，为了彼此，在彼此的暗夜中。有时我们在一个明亮的白昼季节，感谢主那些常常有的好时光。而当我们被呼召时，我们是被呼召站在一起。我告诉你，我们是将成为一个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内。相信有时在别人的深夜，我们会为他们向神举起双手，如同我们在轮流值班、值夜班服侍。耶稣甚至曾问他的门徒们，你们能不能和我站在一起，哪怕一个小时？所以说，彼此站在一起，这就是成熟。我们的敬拜团队在早上6:15的黑暗时刻就到这里，做好准备来带领大家唱歌。我们的少年看护团队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准备好接待少儿、婴幼儿。让孩子听到关于神爱的故事，告诉孩子神会看顾他们日日夜夜每个季节。塞斯·巴恩斯和他的团队今天一大早都来了，就是为了制作煎饼，只是煎饼。但因为他的团队明白，有时人们可以通过一顿饭来找到光明，有时大家坐在一起，他们可能会遇到另一个朝圣者。那我们的演奏员和迎宾员站在那些会堂门口，他们欢迎会众，是的，但他们实际上是在欢迎疲惫的旅行者，那些本周经历过苦难的人，那些带着悲伤、焦虑或者深深痛苦的人。还有每个星期二，没有人能看到我们的青暖团契会花一天的时间来准备迎接正在黑暗世界中旅行的中学生和高中生们。我看着他们觉得很累，但我对他们在主的殿中守艺的决心感到敬畏。还有我们杰米牧师的团队带领阿尔法课程，为了让人们可以安全地遇到温柔、善良和美丽的神。比尔的团队带领教友尽力克服各种嗜好、癖好，庆祝康复，寻求神。克里斯蒂娜的团队带领如此多的文化族裔，共同走进同一位会说每种语言的神的爱和光中。周二我们也在这里聚会，执行祷告会。而这一诗篇对我本人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几年前我的前夫第一任丈夫死于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 ALS， 他与此病 争斗了大概4年的时间，那是我一生中最疲惫的时光。而我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与我站在一起，他们夜间与我站在一起，我甚至无法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当我们刚刚得到诊断结果的时候，那时已经到了4月份，我很沮丧的。而一天早上我起床后，我和本打开家门，就有姊妹们真的出现在我家门口。那时到了晚上，我的花坛里种满了鲜花，就是为了让我能醒来看到春天。还有一个姊妹，她帮我在好事多购物了3年，我甚至和她都不太熟。那在这个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大约2年左右，我丈夫他每晚要起床6、7次，因为他会被自己的唾液噎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痰和唾液吸出来。这样的照顾一个严重残疾的人，当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一个晚上，就有姊妹给我发了这首诗歌，这就是诗篇第134篇。而那一晚上，我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发给我的一段经文，我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它。我立刻陷入了失眠的泪水和敬拜之中。我以前从未从这个角度看过这节经文。昨晚那段经文我引用了很多遍，更深层次的意义开始在我心里扎根。这就是诗篇134篇，他说：“来，称颂耶和华，夜间侍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所以看看他们吧，看看他们，你看到那些在黑暗中侍奉主的人了吗？他们是随着星星的声音摇晃婴儿的父母，他们在月光下照看那些心灵和身体破碎的人，他们是在凌晨2点接听电话，心里知道铃声响起就意味着他们的睡眠已经结束了，他们是在床上为曾经整夜抱在怀里，现在却再也无法触及的孩子们祷告的父母，那些放弃安逸、牺牲、成为避难所、成为神显现的地方的人。现在，心里疲倦的人们，请将你的爱转向主，将你过于忙碌的双手举向他，他会祝福你。当你将世界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时，他会抱起你并拥抱你。创造天地的神看到你的奉献，他一定会祝福你。那创造天地的神看到你的奉献，他一定会祝福你。那创造天地的神看到你的奉献，他一定会祝福你。弟兄姊妹们，你在哪里？也许你是在凌晨3点钟的时光，也许你是在大大的白昼之时。那么今天在你的生命中，那束光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不知道，但是作为一个社区里的教会，我们 Before 教会在2023年被呼召到此时此刻此地，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站在夜间的教会。我们不是要在黑暗中向社区射箭，攻击那些没有生活在夜晚的人们。我们被呼召是成为一个团结在一起，并代表我们的社区、代表我们的世界的教会。我们不属于我们刚刚经过的夜晚，我们只是路过，我们只是路过奔向那光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愿意接受祝祷，我想用凯西·罗恩的一本书《每一刻都是神圣的》从那本书中读到的一段为我的祷告文，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哦，遇见我们，哦，基督，在新一周的沉寂中，从昨天的不和谐中复活；我们的平安从昨天的沮丧中复活；我们的希望从昨天的疲倦中复活；我们的希望从昨天的怀疑中复活；我们的力量从昨天的怀疑中复活；我们的信心从昨天的伤口中复活；我们的爱复活。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周，意识到我们的需要，并唤醒你的恩典。哦，感谢主，感谢神，阿们。好，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下个主日再见。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